良友圣经学院宣教周特辑，实践宣教的教会，张雅各老师主讲。
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张雅各老师。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第二讲，在宣教这个题目当中的普世的使命，为德之名。那么宣教这个题目很广，但是一讲到宣教，特别是近年的时候，我们特别会讲到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威廉·克里。威廉·克里到底是谁？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大概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中期，他是在英国的一个人，他受的教育不是很多，他是一个鞋匠。所谓鞋匠就是补鞋子的那些的鞋匠。当时他在英国的教会当中，他在读圣经，他就想到关于全世界的这个需要，就是由他开始。他后来就申请好几次，他后来就去了印度。他在印度许多年的时候，在那边做宣教士。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威廉·克里，我们就说他是近代宣教之父，一个鞋匠，他把自己的工作放下，在那个地方他把他的太太、他的孩子带到那个地方。后来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一个一个在印度过去，但是他在印度成就了他的一个很大的工作，就是把福音带到印度，把圣经翻译成印度的几个语言。他在那边做教学，各种各样。我们讲到威廉·克里，我们就讲到今天这个世界。今天这个世界我们讲到在整个世界当中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我们把这一般的人叫做福音未及的群体，或者说未得之名。那么我们特别有另外一个名词，就是所谓的十四之窗。那么这十四之窗其实是讲这一个纬度十度一直到纬度四十度，这是一个想象当中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地带，位于赤道以北，北纬十度到四十度之间，由非洲的西部经过中东到亚洲，世界上主要的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跟许多无神论的人口都住在这个区域当中。而这个十四之窗包括了62个国家，总人口超过31亿，就是全世界人口的60%。全世界所有的宣教士27%都是在这一个窗当中。那我们为什么常常讲到十四之窗呢？因为这一个窗口就是全世界当中最多未得之名的一个地方。那么讲到未得之名另外一个名称就是叫做显闻福音的群体。这些族群还没有一个再生能力的本土化的教会，或者说还没有人尝试把福音传给他们的这些的族类。他们没有当地语言的圣经，没有已知的信徒，没有本土的教会，也没有宣教士投入，也没有基础到福音的管道。而这个最少听闻福音的群体，当地信徒的人数是低于2%。那么全世界大概有40%的人是在这个显闻福音的群体当中，这包括大多数的穆斯林群体、印度教群体、佛教群体，跟甚至是一些无神论的群体。那么在网上有一个网站是专门讲到约书亚项目，在这个 joshuaproject.net， 在这个网站上面，这是一个英文的网站，它基本上面讲到在全世界所有的群体当中，所有人群是分成了17060个群体。在17060个群体当中，其中有7096个群体是显闻福音的群体，占所有人当中的41.6%，就是31亿的人。那么我们讲到十四之窗的时候，我们讲到在这个十四之窗当中，他们有 5937个群体是在这个窗口，它占了全世界人口的 34.8%， 所以蛮重要的。中国也是在这个窗口当中，中国的是占所有这些人群当中的 44% 个群体。我们讲到显闻福音的群体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这就是今天普世教会所要做的一个工作，这是我们的使命。因为神把我们放在中国，而中国又是在这个40之窗当中。我想以今天来讲，华人是占有很大的优势。今天在全世界跑来跑去的话，无论是亚洲，无论是非洲，甚至是南美洲其他的地方，欧洲，而华人到处都是。有人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华人，你跑到每一个地方去，你大概都会找到华人的餐馆，这是最普遍的。但是近年来也因为经商的缘故，贸易的缘故，华人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而华人因为经商或者是其他的缘故，教育或者其他，一般来讲跟其他国家建立的关系都是非常良好的。我们特别是讲到今天很困难的传福音的地方，无论是回教，无论是印度教，甚至是佛教，这些不同的国家当中，华人去到那个地方比西方的人来讲是占有优势。华人肯吃苦，华人凡是有机会的地方他们都肯去。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到普世的使命，为得之名的时候，特别是华人能够在这个当中来参与，是非常之适合的一件事情。那么在华人当中，在中国当中，我们讲到也有不少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我们可以在刚刚讲到的那一个约书亚项目当中可以找到有不少在华人当中的华人的后裔的这些的群体。那么在中国的国家的网站当中有一个叫万民网，如果你去找一找，百度一下，找这个万民网的话，你就可以找到这个万民网上面，你可以把中国不同的族类民族把它一个一个把它找出来，它大概在什么地方，他们是用什么语言，他们所相信的宗教是什么。那么我们讲到在不同的华人当中，我们可以在那个网站上面可以找到。而华人事实上虽然说今天可能是有7000万甚至有人说1亿的华人是信耶稣，但是在信耶稣的这班人当中，能够真正开始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布道的工作，甚至是宣教工作的，还是一个少数的数目字。但是我们必须要提到，就是说华人是在神所安排的宣教事工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东边韩国他们的人数跟中国人比起来不是很多，但是当他们的教会复兴的时候，他们在韩国据说有超过30%的人是基督徒，他们现在大概差派20000个宣教士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那么我想如果是中国能够有韩国那么样的一个复兴，有那么样的把人差派的话，那个数目字是非常之可观的。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到在以后我们怎么样的华人能够走出去，把这个宣教的工作把它带出去。那么等到我们第六课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讲到做其中一些的工作。我们讲到宣教的事工早期分成国内宣教跟国外宣教的两种，一般来讲他们是把它分成三类的宣教，一个是所谓的同文化的宣教，一个是近文化的宣教，然后是异文化的宣教。同文化的宣教比如说中国人对其他的中国人，可能是少数民族可能是同一个种族的人，我们来宣教传福音这是同文化的工作，一般来讲叫做 M1。 然后 近文化的工作，华人对日本人、对韩国人、对近文化是亚裔的或者亚洲人的这些文化，是比较近文化的一个工作。有的是可能是文字上面你写一个中国字，其他人可以看得懂，或者是各种各样。什么叫做异文化的工作呢？比如说当华人跑到非洲去，跑到南美洲去，向当地的人来传福音，这个是一个异文化的工作。那么除了文化不一样之外，特别是语言不一样，甚至是在文化上面有许许多多的差异，可能是他们那个地方的人，比如说中国人跑到印度去，中国人跑到阿拉伯国家去，这些文化上面有很大的差异，这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异文化的一个宣教。我们在讲到宣教这个题目，我们讲到在不同的这些未得之民当中，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未得之民，在这些的未得之民当中，我们怎么样把福音带到那个地方。我想还是回到在我们华人的教会当中，我们要开始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在教会当中初信的信徒就要开始学习什么叫做传福音，什么叫做宣教。许多时候我们讲到未得之民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么多的人在全世界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他们。事实上当我们看这些数据的时候，这些数据只不过是在我们头脑当中成为说，哎呀，还有这么多中国人我们还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们，这些其他的民族我要学语言，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离乡别井，去到那些地方，我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一个福音带给这些的人。而我们门前眼前就有这么多华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把这个事情把它放下。我想这个就是有一本书叫做《瑞眼看世界》，这本书上面那个作者就特别讲到在这方面的时候，我们往往会看到我们门前有许许多多的需要，而忘记了说在远方那些未得之民当中他们也有需要。所以我们回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有神他的那种的心。神的心是怎么样？神的心不只是要我们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许多的时候我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们谈到宣教的时候，他说我家里面还有许多人还没有信主，而那是我的第一步，等到这些人都信主之后我再想更远的地方。这个想法是本身是对的，但是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讲到威廉科里，他是近代宣教之父之外，我们也讲到另外一个人，大家都大概都听过他的名字，就是戴德森。戴德森当年他从英国，他坐船，他坐了六个月的时候就到了中国。他所开始的那个工作跟威廉科里所做的工作相像，他是跑到一个异国异乡的地方去把这个福音带给中国人。当时他去到中国的时候，我们看到在那一个时代福音已经有一些的宣教士他们去到中国，他们去到中国之后，他们就把福音带到沿海的一些地方去。戴德森他后来就开始说，我们不只要把福音带到沿海的那些人当中，我们还要把福音带到内陆当中。所以他开始了一个内地会，内地会后来就把福音带到中国的内陆，同时后来在非洲也是这么样，开始的时候人家把福音带到非洲的沿海的地方，后来他们也有所谓的非洲内陆宣教的事工。那么戴德森当年他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有一天他碰到一个中国的一个信徒，我们称他做李先生。那他跟李先生交谈当中，那个李先生就问他一个问题说，这个福音到了英国有多久了？戴德森他当时他非常含糊，就说已经有一段时候了。那么那个李先生就再问说，到底有多久？这个是 差不多1890年的时候啊，你想想看，那个1890年19世纪的末期的时候，到最后他就说福音到了英国几百年了吧。哇，那个李先生就大声的叹气，他说啊，我的父亲一生都在寻求这个真理，但是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把这个福音带给我们呢？从教会历史当中来讲，福音到了英国，从那个时候算的话，差不多已经1200年的历史了。那我们同样的来看，如果戴德生当年没有把福音带给中国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还是没有人，很少的人信耶稣，就是因为当年戴德生把福音带给中国，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在那一个时代，有不少的宣教士，他们就是把福音带到非常之远的国家，有的是在半路上面就过去的，有的是去了那边几年之后，因为各种各样的疾病，各种各样的事情，或者是打仗，各种各样进了集中营而寻道在他方的。那我们想到今天每当我们讲到这些未得之名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主耶稣他的大使命并不只是给使徒的，并不只是给第一世纪的教会，而是他的大使命是给今天你和我每一个信徒。当我们信主之后，这个大使命都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责任就是把福音带出去。有许多的时候我们讲到走出去的事情，我们想到哎呀，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事实上在今天的社会当中，理论上面你从北京上了飞机，你大概全世界任何地方大概在24小时当中你都可以去到。而相对的而言呢，我们讲到未得之名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些未得之名开始就来到我们的门前。今天无论是在中国的大学，中国的各个大的城市当中，我们都见到有许许多多的从其他地方到中国来读书的学生。这些学生他们从可以说是全世界不同的地方，除了欧美之外，从非洲到中国，从南美洲，从中东地带，可以说是全世界，他们都跑到中国去，为的是要在中国求学，为的是要在中国经商。我们知道除了学生之外，我们也见到有不少的商人，他们千里迢迢的跑到中国去，为的是要跟中国建立关系。然后在这个当中，这些人他们就去到中国。所以今天有许多时候，当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我们也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本地宣教，就是我们能够在本地就遇到在那些未得之名，他们从他们的那个国家来到我们的门前。所以我们讲到宣教不只是过了洋海，不只是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我们也讲到说宣教事实上今天就在我们的门前，是我们能够把福音就带给他们。宣教其实就是教会的一个本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宣教就是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能够把神他的美德把它宣扬出去。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我们是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我们要把这个福音带出去，不只是带给我们隔壁的人，那些跟我们一个样貌的，也是要把我们带到这些万民万国当中。所以今天华人有许许多多的优势，华人可以在这些未得之名当中来做，这是属于神心意的。除非我们认识到我们所做的这个事工是出于神的心意，神他有这个心意。所以当我们想到未得之名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就是说神在最起初的时候 他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们在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前面四节讲到神他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你去啊，你去到那个地方，我要恩待你，我要祝福你，而且他说万民都要因着你而蒙福。今天我们也是这么样，神把福气给了我们，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这个大的恩典能够带给在我们周围许许多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所以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普世的使命是要去到未得之民当中，去到福音未及的群体当中。
请继续收听今天课程的总结。
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神要你我来宣教，神要我们怎么样来做呢？我们不只是看见那个需要，我们而且看到说这是神的心意，要把福音带给那些最少听闻福音的群体当中，不只是我们隔壁的邻居，而且是中国的邻舍。中国如果你往东走，你就去到日本，你往南走，你会去到整个东南亚，你再往西走的时候，去到印度，去到巴基斯坦、孟加拉，然后去到中亚的许多的国家，然后再向西走，我们去中东。这些当中，这个40之窗，就是在全世界41%的人就在这个当中，他们还没有听到福音。我们想一想，我们怎么样来开始？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祷告当中开始为这些未得之民来祷告。
看那犹大狮子已得胜，众圣徒预备朝见他，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战斗，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出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Oh, oh, yeah. 看那犹大狮子已得胜，众圣徒预备朝见他，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战斗，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出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呼召我们来成为拣选的族类，属神的子民，你为的是要我们来把这个福音带给在那个外面那些未得之民。我们特别为十四世之窗当中有国家跟民族群体，他们从来没有人把福音带给他们，就让我们拿起这一个工作，能够进到他们当中，把福音带给他们。谢谢你，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我们下次再见。
今天宣教周特辑实践宣教的教会播送完了，谢谢收听。